萌生拣选，这是防护，这是证据，这是结果。Henry Mahan 在 freegraceradio.com 的讲道。今晚请你们翻开圣经并跟着我，让我们一起学习神说过的话。如果你愿意的话，可以为这个主题记下笔记。我要讲的主题是萌生拣选，这是防护，这是影响，这是结果，有关萌生拣选的教义。让我们一起阅读帖撒罗尼亚家前书一至四，被神所爱的弟兄啊，我知道你们是蒙神拣选的。C.H. Spurgeon 说过，我们发表这样一个主题，比如蒙神拣选，我们会有以下的反对意见。首先，有人会说，为什么要宣扬蒙神拣选？这样一个既深奥又含有争议性的主题呢？为什么要宣扬蒙神拣选？这是深奥难懂又含有争议性的，为什么要宣扬蒙神拣选？答案是因为它是神说的话，并且我们被赋予使命要宣扬神说的话。保罗说，因为神的旨意，我并没有一样避讳不传给你们的。使徒行传20-27，蒙神拣选就是这个旨意的一部分。凡与你们有益的，我没有一样避讳不说的。使徒行传20-20，而蒙神拣选这样的主题是最有注意的。在神说的话里，他被提到如此多次，并且我们必须宣扬他。第二个反对意见，就算蒙神拣选这件事存在圣经里，难道我们不应该对人们保留一些事情？难道我们不应该保留一些事情让牧师们和神学家来解决，并且将这件事保留而不让人们知道？答案是，那是罗马天主教的教义。罗马的天主教堂是建立于这样的教义之上。基于这样的理论，天主教徒们控制住圣经不让人们知道，并且毁掉圣经而不让人们知道神说的话。当大众们想要印刷出圣经的时候，印刷模子都被毁掉，并且已经印刷出并记载神的话的书本都被烧毁了。这导致了教宗神父发明出来错误的教义，例如敌罪、完美而无过失的观念、圣母玛利亚蒙召升天，诸如此类的错误教义。他们控制住神说的话，不让人们接近。教宗和神父们决定他们想让大众知道的事，那是天主教的教义。你不可以如此的控制住圣经而不让人们接近。第三个反对意见，但是有些教义是危险的，不是吗？答案是，我的朋友，真理从来不会是危险的。如果真理得到适当的宣扬，在圣灵的力量之下，为了荣耀神，适当的教导，真理从来不会是危险的。如果是如此，真理不会是危险的。错误才是危险的，教导谬误是危险的，但是真理从来不会是危险的。无论是什么样的真理，都不会是危险的。第四个反对意见，但是不是会有人会滥用了蒙神拣选的教义吗？不是有人会误用了蒙神拣选的教义吗？但是一定会，蒙神拣选的教义一定会被误用。但是如果我们摧毁掉所有会被滥用和误用的事物，那么就没有任何的东西会留下来了。举例来说，我们不可以有绳子，因为有人会用来吊死他们自己，所以必须远离所有的绳子。我们不可以有刀子，因为有人会割到他们自己。我们不可以有任何水，因为有人会溺死他们自己。不可以有任何的药物，因为有人会变得药物成瘾。所以如果摧毁掉所有会被滥用的东西，那就没有任何东西会留下来了。当然，人们会滥用蒙神拣选的教义，神说的话里所有成为教义的都会被滥用，但是我们不可以因此而排斥神说的话当中的真理，只因为愚笨的人们会误用它并且滥用它。另一个反对意见，但是有人接受了蒙神拣选的教义，并且对神圣变得冷淡，他们变得对自己日常生活的毫不在意，并且把蒙神拣选的教义当成是一个借口，变成反对遵从道德，只要有信仰就好。他们总是替自己的罪恶找借口，无论神的旨意是如何。亚当归咎他的罪恶到夏娃身上，夏娃归咎他的罪恶到撒旦身上，亚伦将他的罪恶归咎于大火。透过圣经，你将会发现，不只在圣经里，在我们自己的经验里也是如此。我们总是为自己的行为合理化，并且为罪恶找借口， 如果一个人不将蒙神拣选的教义当作借口，他也会为他的罪恶找其他借口。一位老人家说过，太阳会使一堆杂草发臭，同样的，它也会让苹果树变得成熟。但是错误并不在太阳本身，而是杂草的本性如此。太阳照射时发臭又令人讨厌的一堆杂草会成长并变得茂盛，苹果树也是如此。同一个产生水果的太阳也会产生发臭难闻的杂草，但是错误并不在太阳，而是在杂草，因为不同的本性所以如此。当然，人们接受了蒙神拣选的教义和维护的教义、信徒的安全以及许多圣经中的教义，并且利用这些教义对于神圣和正直变得毫不在意并且冷漠，但这些并不是这些教义的错，那是因为有罪的人的本性如此。第六，再接着的反对意见，但是我曾经听过有人说，相信蒙神拣选会消沉传教的热情，毁掉福音。答案是，没有人比神更加的努力教导蒙神拣选的观念。他说，凡父所赐给我的人，必到我这里来，到我这里来的，我总不丢弃他。约翰福音6:37。在约翰福音17:9，基督说，我不为世人祈求，却为你们所赐给我的人祈求。他对法利赛人说，只是你们不信，因为你们不是我的羊，我的羊听我的声音，我也认识他们，他们也跟着我，我又赐给他们永生，他们永不灭亡。约翰福音10:26-28。这我们的神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来救赎罪人，他爱罪人，他来救赎罪人，他相信蒙神拣选，他说，父啊，天地的主，我感谢你，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，像婴儿就显出来。父啊，是的，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。路加福音10:21。基督转向这个有罪的人，并且说，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就使你们得安息。马太福音11:28。门徒保罗教导蒙神拣选，在帖撒罗尼亚加后书2:13中教导，主所爱的弟兄们啊，我们本该常为你们感谢神，因为他从起初拣选了你们，教你们因信真道，又被圣灵感动，成为圣洁，能以得救。罗马书8:29-30，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，就预先定下来效法他儿子的模样，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。预先所定下的人又招他们来，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，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。并且保罗仍然是对外邦人的第一位伟大的传教士，终其一生都在宣扬耶稣基督的福音。他被关进监牢，被扔石头，被打击，他的船被弄沉，最后他因为罪人们传福音而被斩首。时间将会允许我说出 The Luthers、 The Calvins、 The Spurgeons、 The Whitefields、 The Cares 和 The Judasons。 每一个的神曾经用过的伟大传教士都相信蒙神拣选的教义，但是这并不使他们消沉传教的理念，或者是减少传递福音，这使他们更多的传递福音，给了他们更沉重的负担，要和门徒保罗一起说。因此，为了上帝的选民的缘故，我忍受所有的事情，他们也可以得到耶稣基督的救赎，得到永恒的荣耀。保罗的负担来自于他们需要了解，因为神自己的意愿和目的而让他们被拣选。接下来，我们该过分宣扬蒙神拣选吗？是，我们当然不可以。将任何的教义拿来过分宣扬，你便扭曲了它。像最美的脸孔也会变得丑陋。如果你使得鼻子变大，或是使得嘴巴变大，或是使得耳朵变大，均衡是一种美，并且依照公平的比例来宣扬每个真理，不做任何保留，也不做任何夸大，这是宣扬真理的美。我们宣扬蒙神拣选，我们宣扬义务，我们宣扬主权，我们宣扬负责任，宣扬神的恩典，我们宣扬人要听从神的义务。我们不因为告诉人们真理而道歉。是的，你过分宣扬任何一个教义，你便扭曲了它，你使它变得丑陋，你使它和其他神说的话变得不均衡。今晚有四份的大纲，并且我将回答四个我认为在这个主题蒙神拣选，这是防护，这是影响，这是结果里 对你们有帮助的四个问题。今晚有四份的大纲，并且我将回答四个我认为在这个的主题，蒙神拣选，这是防护，这是影响，这是结果里，对你们有帮助的四个问题。首先，我要来回答这个问题，什么是蒙神拣选的教义？接着，我要回答这些防护是什么？建立在蒙神拣选的教义，周围的界限是什么？第三，神的选民的证据是什么？有什么证据证明我们是蒙神拣选的？圣经里告诉了我们一些。第四个问题，蒙神拣选的教义有什么样的影响？首先，蒙神拣选的教义是什么？我相信蒙神拣选的教义，在这间教堂大多数的你们都相信这件事，圣经教导这件事，并且我们的祖先都宣扬它。我们的使徒信条中以及我们的信仰之中，什么是蒙神拣选的教义？保罗在帖撒罗尼亚加前书一至四说，被神所爱的弟兄啊，我知道你们是蒙拣选的。首先，蒙神拣选的原因或是拣选的动机是在于神，而不是在于人。蒙神拣选的原因可以在于神这里找到。神说，我要宣告我的名，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，要怜悯谁就怜悯谁。出埃及记33:18-19。蒙神拣选的原因或是动机可以在神这里找到。神是充满恩典的，神乐于展现恩典，神既是爱，救赎的原因、救赎的动机在人这里是找不到的，完完全全都在神这里才找得到。救赎是从神这里开始，救赎是神的目的，救赎来自于神，救赎属于我们的，因为神乐于给予救赎。从人的身上是找不到任何蒙神拣选的原因，找不到任何蒙神拣选的动机。神爱那些不受喜爱的人，神原谅有罪的人。当我们因受到侵害以及罪恶而死亡时，神是爱我们的。蒙神拣选的全部以及完整的原因、动机和理由都可以在神这里找到。现在请看第二个观点，这是重要的，蒙神拣选的必要性。蒙神拣选的必要性在人这里可以被找到。蒙神拣选的原因是来自于神，原因、动机是来自于神。但是为什么必须要有拣选呢？为什么拣选是必须的？如果神要有他的子民，那么他必须拣选他的子民，为什么呢？理由如下，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。这是约翰福音5-40中基督所说的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。他说，我们的主说，我多次愿意聚集你的儿女，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，只是你们不愿意。马太福音23:37。圣经上说，他到自己的地方来，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。约翰福音1-11。圣经在约翰福音3:19说，光来到世间，世人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，不爱光，但爱黑暗，定他们的罪就是在此。圣经上说，原来体贴肉体的，就是与神为仇，因为不服神的律法，也是不能服。罗马书8:7。因为十字架的道理，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。哥林多前书1-18。人是罪孽深重的生物，是邪恶的生物。人受到罪恶束缚，受到邪恶束缚，受到黑暗束缚，并且受到死亡束缚。人不认识神，并且不想认识神，不是因为本性如此。但人有了一位神，并且成为有宗教信仰的生物，但是他不想认识圣经里的神，不想认识这位存在者的神。他没有意志或是欲望想要认识存在者的神。这就是为什么拣选是必须的。你们不肯到我这里，基督说，他说，如果我们愿意聚集在一起，我就会到你们这里来。约翰福音15-16，基督对那些不选择他的门徒说，他拣选了他们。他对那些不爱他的信徒们说，我爱你们。他说，不是他们选择他，是他选择了他们。不是你们寻找我，是我基督必须寻找你们。约翰一书4-10，不是我们爱神，乃是神爱我们。我们爱我们自己，我们爱我们的罪，我们爱我们的邪恶，我们独特的邪恶，不管是傲慢，或是自私，或是贪婪，或是淫欲，不管是什么，我们爱我们独特的邪恶标志，我们爱我们自己，并且当神的意志和我们的意志交错时，就是我们真正的本性揭露并且显现的时候。现在请纠正观念，并且仔细聆听。人是自由作用的， 没有自由意志。现在我要说明这件事。在你们阅读过一些之前的作者所写的文章之后，你们很多人问我这件事，自由的作用力和自由的意志。你们阅读过，我们同意人是自由作用的，但是我们不同意人的自由意志。现在我要帮助你们了解这件事，尽我所能清楚地向大家解释这件事。艾德，我的朋友，请你站起来好吗？请站起来一下。好，现在请坐下。现在我在这里举例说明了一个自由作用的人。艾德在不受他以外的力量或是全能所控制之下站了起来，接着他坐了下来。作用力代表力量或是全能或是活动，而他是个人，并且他是个自由作用的人。没有人控制他坐下，没有人强迫他坐下，他自己站了起来。他拥有行动的权利，他拥有站起来和坐下的权能，他完全可以做他想要做的事。当我要求他站起来的时候，他仍然可以坐着，但是他站了起来。他拥有权能这么做，他有力气这么做，他有力量和能力做这件事。如果我们没有这样的权利，我们会是不具有生命的木头罐子，将基督钉死在十字架上的人。有力量这么做，他们有力气这么做，他们手上拿着榔头和钉子，而且他们做了这件事。我们是自由作用的人。查看一下字典，作用力是一种活动或是行为，它是力量，是全能，是动作。我们是自由作用的人。我是自由的。如果我想要跳过这个讲台，我会让自己看起来像个笨蛋。我可以伤害自己，但是没有任何事阻挡我这么做，而且没有外在力量阻止我。我是自由作用的人。这就是我所说的自由作用力。我们可以自由的行动或是说话或是做我们想要做的事，接着自由意志。艾德向查尔斯借把小折刀，并且将你的女儿杀了。你不会这么做吧？不是吗？他不会这么做。他做了我要他做的第一件事，但是为什么他不做我要他做的第二件事呢？他没有想要这么做的意志，这是违背他的本性的。他深爱他的女儿，现在他有力气这么做，他有力量这么做，他比他的女儿还要高大，他比他的女儿还要强壮。如果他有这样的意志，他可以杀了他的女儿，但是他并没有这样的意志要这么做。现在听我说，举个例，罪人，接受基督吧，爱基督吧，让基督成为你生命的主。他可以这么做吗？他当然可以，如果他有这样的意志的话。但是他并没有意志要做这件事，他不想这么做，他不想要让基督成为他的主。你可以要求一个信徒诅咒耶稣基督，但是信徒并不会这么做。他没有这样做的意志，他没有心要这么做，他爱基督。告诉信徒赞美基督，他会这么做，他有这样做的意志要赞美主。一个迷失的人，一个死的罪人，是一个自由作用的人。他可以来教堂，他可以唱歌，就像你们一样唱那些你们唱的歌。他可以像你们一样的阅读圣经，他可以像你们一样看见福音，他可以听见这些邀请，但是他并没有让基督成为他的主，不让基督成为他的王，并且接纳基督，并且相信基督。为什么呢？他没有这样的意志，他不想这么做，他没有想要这么做的念头。谁造成这些不同呢？请参阅诗篇110-3。当你的名，爱神的人们，爱基督的人们，顺从基督的人们，为基督欢欣鼓舞的人们，爱神的福音的人们，掌权的日子。神必须做一件事，神必须对我们被束缚在罪恶的自由意志上做一件事。我们有做邪恶的事的意志，并没有做好事的意志。如果神不选择你们，那么你们永远也不会选择他。你们没有这么做的意志。如果神不召集你们，那么你们永远也不会呼唤他。你们没有这么做的意志。如果全能的神不走向你，恳求你，并且吸引你，你永远不会走向他。这就是举例说明自由作用和自由意志。艾德拥有全能和能力，站了起来，并且坐下。没有限制的力量阻止他这么做。对你我而言也是如此。我们都是自由作用的人。我们可以在寒冷的时候出门，然后回来。我们可以到教堂里，或是远离教堂。我们可以诅咒和咒骂，或是直率和公正的说话。我们可以做这些事，并没有人强迫我们说什么话，并且强迫我们做哪些事。我们是自由作用的人。但是艾德与生俱来的意志 但我告诉艾德杀了他的女儿，绝对不要，绝对不要。那并不是他的意志，那不是他想要做的。并且那些来自于地狱的魔鬼想要控制他，扭曲他的心意，并且改变他，想着什么样的行动可以让他做出那样的事，借由所有来自于地狱的力量来这么做，强大的力量。并且要让一个罪人顺从基督也是同样的一件事，需要神的力量，借由神的力量。这么违背我们的本性，违背我们的意志，让基督成为我们的主。我们爱我们自己，我们不爱神，我们喜爱黑暗，我们不爱光明，我们喜爱邪恶，我们不爱神圣，我们喜爱罪恶，我们不爱真理。那就是为什么基督对尼哥底母说，你必须再重生过一次，你的本性必须完全的反转过来，必须有新的本性和新的意志，让你爱你所憎恨的，并且让你憎恨你所爱的。我这样解释你们懂吗？这就是拣选的必要性，这就是神必须选择的原因。不相信那些罪人非常不愿意让基督成为他们的主，就像艾德必须杀了他的宝贝女儿一样，如此的不愿和如此的反对，必须借由神的力量让有罪的人们做那些他们不想做的事。曾经有个听我的广播的年轻妇女写信给我，并且说道，当你到了讯息结束的时候，并且说我必须停止，她说我希望你不要停止，但是她说我记得第一天听广播的时候，我希望你在你开始之前就停下来，因为我厌恶聆听讲道。她的本性是不同的，蒙神拣选是至高无上的。神在出埃及记33-19说，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。蒙神拣选是自由的，无论神选择你的原因是什么，在你这里是找不到的，那是在神那里才找得到。蒙神拣选是不能取消的，神的礼物和选召是不能改变的，罗马书11-29。因为神的恩赐和选召是没有后悔的，神说，因我耶和华是不改变的，所以你们雅各之子没有灭亡，马拉基书3-6。蒙神拣选是有效力的，罗马书8-29-30。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，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，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。预先所定下来的人又召他们来，所召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，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。蒙神拣选是很个人的事，提摩太后书2-19，主论是谁是他的人。现在回想第一点，什么是蒙神拣选，蒙神拣选的原因，蒙神拣选的动机，原因是在神这里才能找得到，不是在他的创造物这里。蒙神拣选的必要在他的创造物这里可以找到。当一个自由作用的人没有任何的力量控制他不要行动，这个人就没有想要行动的意志，他没有想要行动的意志，他喜爱黑暗。神必须为他做事，神必须改变他的本性，给他一个新的本性。第二点，什么是蒙神拣选的交易所带来的防护？什么是蒙神拣选的防护？保护他免受于遭受攻击和滥用和误用。如果你记得这个，这件事会帮助你。当你在谈论蒙神拣选的交易来保护免于误用和滥用的时候，首先，蒙神拣选不是一个你的灵魂一开始就会知道的交易，不是惯例的，不是通常的。你教导孩子数学不会一开始就教二代数，你教导孩子数学不会一开始就教他三角函数，你会由1+1=2、2+2=4开始。即使你从错的一端开始认识蒙神拣选，在你知道向神悔改和相信主耶稣基督之前，这是你开始的地方。一个有罪的人一开始知道主对我这个罪人是仁慈的，在教堂里的一般大众怎么会知道人生来有罪？他怎么会知道拣选的恩典？他怎么会知道坚持的力量？他只知道两件事，他只知道他是个有罪的人，他因为不顺从神而有罪，并且他希望得到怜悯，并且他需要怜悯。
这就是你一开始的地方，从你的罪过开始，从你的需要开始，从悔改开始，从信心开始，从基督的宝血开始，从相信救恩开始。这就是你开始的地方。并且如果神让你学习他的说的话，在恩典和认识主耶稣基督中成长，你会到一个地方，让你付出勤勉和努力来确保你得到恩召和蒙神拣选。 这是你必须确保的第一件事，是你的悔改和你的信心，你对神的悔改和你对基督的信心，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，限制恩典的教义，蒙神拣选的教义。这不是你用来教导刚出生的孩子认识基督的事，不是你认识恩典之前所会认识的事，你认识蒙神拣选之前就认识了恩典。然后蒙神拣选和恩典的承诺以及神说的话是一致的。圣经在以赛亚书55:11并没有说蒙神拣选的人都当就近水来，他怎么说？他说你们一切干渴的都当就近水来。圣经在马太福音11:28并没有说凡蒙神拣选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就使你们得安息。他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，这是有罪的人一开始的地方，他对神的规定一无所知，他只知道神的判决和神的惩罚。圣经上并没有说凡蒙神拣选的得永生，他说凡相信神的人得永生。你们担心口渴，你们担心劳苦和重担，你们担心相信基督。圣经上并没有说凡蒙神拣选的和求告主名的人会得救，他只说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，罗马书10:13。他是这么说的，主要求我们向万民宣扬福音，他在马可福音16:15-16说，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，万民原文是凡受造的听。他并没有加上当你发现了被拣选的人之一，他才会得救，并且告诉他得救的好消息。不是这样的，基督说的是去宣扬福音给万民，并且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，不信的必被定罪。这确保蒙神拣选的教义不会被人们滥用，并且被攻击和误用。你想顺从基督吗？来吧。蒙神拣选的教义并没有限制任何人要离开基督，他并没有避免让任何人不得走向基督。第三，这是如此重要，蒙神拣选并没有解救我们，并且这是用来指控蒙神拣选的理由之一，这是反对神的恩典的敌人们说的话。根据这一点指控和责骂他，蒙神拣选成为蒙神拣选的人其中之一，并没有让你们从相信基督的责任里解脱，也没有让你们从行为圣洁和服从神说的话的责任里解脱。有三件重要的事，我的工作和你的工作并不是和神的规定和劝告在一起，而是和耶稣基督在一起，那是我要和他一起做事的人。他们在约翰福音6:28-29中问基督，众人问他说，我们当行什么才算做神的功呢？基督告诉他们，信神所差来的，这就是做神的功。你首要的责任不是去研究神的规定，研究神深奥的劝告，并且研究神建立的这个世界的目的是什么。你的责任是看见基督，爱基督，相信基督，并且崇拜基督，那是你的责任。第二，我们先到基督身边，然后才能到天父身边。不到基督身边，你无法了解神的规定，因为所有神的规定都在基督这里。没错，我们先到十字架，然后才到这些规定。我们先赎罪，然后才能蒙神拣选。我们接受基督，然后我们才能得到成为神儿女的资格。在约翰福音1:11，耶稣基督说，凡接待他的，就是信他名的人，他就是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。这并不是说有权利成为神的子女的人要接待基督，不，这说的是凡接待基督的人，他就赐给他们权柄做神的子女。这让我要提到第三点，你不是透过教义而到达基督这里，你不是先学了教义然后再到基督这里，这是一个人会遇到最致命最致命的危险的其中之一，就是先成为哥尔文教徒，在他成为基督教徒之前，若是这样，你就陷入麻烦了，你真的陷入了麻烦了。当你成为已经得到答案的人了，你了解神的规定， 你了解这些深奥要教导的事，你知道目的，没有透过基督，你知道这些所有的事，你便会对这些事情有错误的理解，因为除了基督之外，没有人可以解释神的规定，或是神的目的，或是神的劝告。现在这才是对的。注意，当你谈论了解蒙神拣选，你不是得救的。你不了解蒙神拣选，你已经曲解了他。当你说我相信宿命，你得救了吗？你是神的子女了吗？你爱基督吗？不，我从不改变我的信仰。然后你对宿命没有任何的认识，你和无知这件事一样的无知，你被曲解了，就像你的交易受到曲解一样。一个人是不可能不认识基督而认识了神的劝告、规定和目的，因为这些事都是基督才能解释的。我告诉你的是一个真理。马太福音11-27，除了父，没有人知道子；除了子和子所愿意指示的，没有人知道父。这不就是圣经所说的吗？天父，并且他的特质、他的特色、他的目的、他的意志、他的计划，你告诉我，你认识这些事情，但是你并不认识他的儿子，那你就是认识到一个受到曲解的交易了。你认识到一个被扭曲的交易，这就是有这么多我们所谓的格尔文传教士不宣扬神的恩典，就像圣经里教导我们的一样的原因。他们还不认识基督。一个人了解基督之前，不会了解神的交易。在来到耶稣基督之前，他不会知道神的劝告。若不接着我，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。基督在约翰福音14-6里这么说。基督在约翰福音14-6里说，耶稣说，我就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。一个不认识基督的人，不可能认识真理。并且当你们和一个尚未得救的人开始讨论神的目的、蒙神拣选的至高无上和神的规定时，你也陷入了麻烦。因为一个人不可能了解这些事，除非他看见了耶稣基督的美好和荣光。这就是为什么我到某些地方去传教，而人们希望听到我宣扬蒙神拣选、宿命和这些事情，而且在这些宗教集会的大部分人都还未得救。他们不需要知道蒙神拣选，他们需要知道罪过、判决、惩罚、法律、基督、救赎、十字架和基督的宝血，这些事是用来确保蒙神拣选的事情。这些事是什么？简单来说，首先，蒙神拣选不是灵魂在一开始就会知道的教义。第二，蒙神拣选和神的仁慈所具有的承诺没有不一致。第三，蒙神拣选并没有让我们从我们的责任要相信基督、顺服神说的话和在神面前保持圣洁。蒙神拣选的证据是什么？我们一起阅读《帖撒罗尼亚家前书》1-4，被神所爱的弟兄啊，我知道你们是蒙神拣选的。我们的经句告诉我们，门徒先知知道这些人是蒙神拣选的，他知道他们是被拣选的。他怎么知道这件事的？他怎么知道他们是被拣选的？门徒先知知道他们是蒙神拣选的方法，和我们知道自己的相同。首先，在《帖撒罗尼亚家前书》1-5，因为我们的福音，基督的福音，基督的救赎，传到你们那里。不独在乎言语，这是大部分的人了解福音的方式，是透过文字，是文字的搏斗，是文字的雄辩，是人的智慧的引导文字，是需要智慧的文字，是议论的文字，是争辩的文字，它就只是文字。这是保罗说，因为我们的福音传到你们那里，不独在乎言语，也在乎全能，让你们相信罪过的全能，让你伤心的全能，让你消灭反叛的全能，带来信念的全能，并且让你带着信心和保证到基督这里安息的全能。你听见全能的声音，你听见圣灵的福音，你如此确定地听见福音，生命正在改变，想法正在改变，态度正在改变，你看见了吗？这就是神的全能，这就是你听见福音的方式。然后保罗在帖撒罗尼亚家前书1-6说，你们受领真道，就效法我们，也效法了主。你成为神的话的追随者，你成为他的牧师的追随者，你成为主耶稣基督的追随者。我的羊听我的声音， 他们不只听见文字，他们听到他透过他的文字在说话，他们听见他与全能在说话，并且成为追随者。基督说，他们听见我的声音文字，并且他们也跟着我。约翰福音10-27。在帖撒罗尼亚加前书1-7，甚至我们做了榜样，你们成为别人的榜样，从你们的行为和谈话之中，从你们的态度，从你们的作为，神为你们做了一些事，你们的生命改变了。你们不是完美的，我也不是完美的，世上没有人是完美的，但是你们在仁慈中成长，你们向外展现了基督的爱和基督的恩慈，人们可以看见你是不同的。神已经为你们做了一些事，你们变了榜样。在帖撒罗尼亚加前书1-8，你们变成了传教士，因为主的道从你们那里已经传扬出来。你们向神的信心不但在马其顿和雅该亚你们住的地方，就是在各处也都传开了。你们变成对其他人们感到兴趣，你们为他们做了见证，给他们录音带和光碟片，你们提供他们书籍，并且告诉他们神为你们做了什么事，你们成了基督的见证者。在帖撒罗尼亚加前书1-9最后一行，你们离弃偶像归向神。我们有我们自己独特的偶像，我们有些人崇拜我们的子女，有些人崇拜我们自己，有些人崇拜存在于这个世界上的事物，有些人崇拜声色娱乐，有人崇拜这个那个和其他的事物。但是你离弃了偶像了，要服侍那又真又活的神。基督变成了你的主和你的主人，你的王。比起这世上其他任何的事，你变得对他的话和他的方式更有趣。在帖撒罗尼亚加前书1-10，他告诉我们说，等候神的儿子回来，你们在等候他回来，或是呼唤你们回家，你们在等候等候。我将以此做结论，什么是蒙神拣选的教义的影响。这里有5或6点，拣选做了些什么事。首先，他带来心灵上的快乐。我将告诉你，我很高兴神选择了我，我告诉你，我很高兴他并没有错过我，我很高兴他没有将我丢给我自己，丢给我自己的选择，丢给我自己的处理方式，丢给我自己的意志。我很高兴他让我愿意在他的权能下过日子。我很高兴他来到了地牢、黑暗和罪恶的死亡，给我光明、生命和真理，并且让我想要得到他。我们的主基督，当他提到蒙神拣选的时候，他说，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，像婴儿就显出来，并且父啊，天地的主，我感谢你。译注：路加福音10-21。保罗在帖撒罗尼亚加后书2-13说：主所爱的弟兄们啊，我们本该常为你们感谢神，因为他从起初拣选了你们，叫你们因信真道，又被圣灵感动，成为圣洁，能以得救。蒙神拣选带来了心灵上的快乐。第二，他发扬谦卑，他发扬谦卑。这世上最骄傲的人，就是那些认为神非要他们不可的人。这世上最骄傲的人，就是那些认为他们在帮忙神做事的人。他们服侍神，他们在神的领域之下工作，他们为基督赢得生命，他们付出他们的一小部分，他们坚持又坚持，并且充满信念。他们一直持续不断，一直持续不断。谁让你变得不同？在哥林多前书4-7，使你与人不同的是谁呢？你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？若是领受的，为何自夸，仿佛不是领受的呢？大卫王在撒母耳记下7-18说：主耶和华啊，我是谁？我的家算什么？你竟使我到这地步呢？迫瑟在撒母耳记下9-8说：仆人算什么？不过如死狗一般，竟蒙王这么眷顾，蒙神拣选，发扬谦卑。我了解到我所拥有的每一件事物，我所知道的每一件事物，我自己和每一件我想要成为的事物，都是来自于神不受约束自由的恩典和宽容。不是因为我曾说过、做过、想过、知道或者想知道任何的事，都是因为神的恩典所带来的免费礼物。他借着他的意志上的高兴来解救我，并且不是因为他会从我身上得到任何的回报，或是他在我身上看见了任何事。第三，蒙神拣选在艰难的试炼中提供了慰藉。罗马书8:28，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。我知道这件事，并且如果全能的神今晚想要下来，
并且从我身上拿走这世上最珍贵的事。我尊敬他，并且希望和约伯一起说，他必杀我，我虽无指望。约伯记十三至十五，赏赐的是耶和华，收取的也是耶和华。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。约伯记一至二十一，弟兄们，神给予的时候，我们可以说耶和华的名应当称颂的。但是当神拿走的时候，也可以这么说吗？神给予并且神可以拿走，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。不只当神给予的时候，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，但是当神必须要拿走的时候，耶和华的名是也应当称颂的。一个人知道神支配他的生命，全能的神控制他的生命，全能的神计划他的生命，他就可以在这艰难的试炼中称颂耶和华。在这些最严厉的试炼中，蒙神拣选在艰难的试炼中提供了慰藉，这是你唯一可以找到慰藉的地方。第五点，蒙神拣选带给神荣耀。神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，叫有智慧的羞愧。哥林多前书一至二十七，哥林多前书一至二十八至二十九，最后一行，神也拣选了世上卑贱的，被人厌恶的，以及那无有的，为要废掉那有的，使一切有血气的，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。我要告诉你蒙神拣选所做的其他事，他提供了保证，因为我知道这件事。你们知道谁将被赞美吗？那些他召唤的人，你们知道他要召唤谁吗？那些他赦免无罪的人，你们知道谁将会被赦免无罪吗？那些他预先注定的人，你们知道谁是他预先注定的人吗？那些他所认识的人，这给了我保证。在罗马书八至二十九至三十四，主指示我，神若帮助我，谁能抵挡我呢？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？谁能定他的罪呢？神称我为义了，神选择我了，基督为我而死了，圣灵召唤我了。在天堂，在人间，或是在地狱，没有一种力量或是全能可以触碰到我。如果这是适合我的，如果神预先知道了我，注定我，赦免我，并且召唤我，他将会让我得到荣耀的，这是没有疑问的。你无法改变这个连锁关系，他给了我保证。然后蒙神拣选将人们送进了祷告室，现在人们可以向有罪的人宣扬拯救他们自己。但是你知道人们该祷告什么吗？神对我这一个罪人是充满仁慈的。一个家伙可能胡言乱语，语无伦次，跺脚，气急败坏，怒气冲冲，并且发牢骚说是有罪的人拯救自己。但是当他去祷告的时候，他该祷告说神是仁慈的。一个人可能宣扬自由的意志，但是他必须祷告你的旨意将被奉行。一个人可能宣扬要试着找到见证者、传教士和赢得灵魂的人，但是当他祷告的时候，他必须祈祷装睡的主可以派更多的工人。一个人可能宣扬人的尊严，但是当他祷告的时候，他必须祈祷原谅我的罪过。一个人可能宣扬人要充满信念，当他祈祷的时候，他必须祈祷那人保守你们不失脚，叫你们无瑕无疵。欢欢喜喜站在他荣耀之前的是我们的救主，唯一的神。译注：犹太书一至二十四。然后蒙神拣选做些什么事呢？终究他将使人类奴隶变得和基督一样。我们爱他，为什么？因为神先爱我们。我们要和善，和善的对待彼此，心地温和的原谅彼此，为什么？因为神借由基督的关系已经原谅你了。我们是仁慈的，基督说要充满仁慈，因为你天上的父是仁慈的。我们见证并且宣扬，为什么？彼得说我们不得不说出我们所见到和听到的事，他必须在这里发生。牧师指向心，并且当他在这里发生的时候，他开始在这里展现。牧师指向教堂周围，这些就是蒙神拣选的影响。这是我要向神致上最深并且最衷心感谢的交易。蒙神拣选是罪人们的朋友，罪人们的以上们，神的恩典。我们的父，我们感谢你并没有将我们留给自己的意志，但是你却让我们有意志。你并没有将我们留给我们自己的欲望，但是你给我们欲望和渴望追求你的旨意。你没有将留给我们自己的理解，一个好像是正确但最后是死亡和毁灭的一条路，但是你派你的儿子来送给我们真正的理解、真正的神和永生。你选择我们并且用基督来爱我们，预先注定了我们要遵照他的样子。 用他珍贵的血来使我们获得救赎，给我们完美的神圣，借着你的圣灵召唤我们远离黑暗，进到基督的光明之中。我们拥有你所有的承诺、保证和信心，你是充满荣耀的。